弟兄姊妹早晨，相信咧有句说话咧，大家咧应该识噶吓，听过呢句嘅说话。咁喺呢度咧，想考一下大家，重要嘅事情咧要讲几多次啊？系唔肯定啊？好，再讲多次，重要嘅事情要讲几多次啊？冇錯啦，嚇！咁呢句説話咧，喺近排喺網上邊咧都係好流行嚇。我唔知點解咧，要重要嘅事情要講三次，點解揀選三呢個嘅字句嚇？咁但係相信咧，如果一啲嘅重要嘅事情，我哋希望人哋記得咧，我哋都會重複又重複嘅去話俾人聽，係咪？咁有一件事咧，亦都係好重要嘅。喺馬可福音裏面咧，耶穌咧亦都係三次嘅重複嘅同佢嘅門徒講，佢話咧佢將會咧去到耶路撒冷，佢預告自己嘅受死同埋佢嘅復活，第三日嘅復活。这个呢个亦都系耶稣嚟到世界上邊嘅目的同埋使命，亦都係咧我哋所相信嘅福音。第一次耶稣预告他将要受死和复活呢，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8:31。我那时候呢，耶稣问门徒，他说呢，你觉得人说我是谁呢？咁有啲門徒就話，有人話你咧係施洗約翰，有啲人咧就話，有人話你咧係先知以利亞。咁耶穌咧就問佢哋啦，咁你哋咧，咁你哋覺得我係邊一個咧？咁咧彼得咧就講啦，你就係基督。咁咧跟住咧，耶穌咧責備佢啊！唔係責備佢自己，而係咧佢會問咧點解呢個門徒咧有咁嘅反應咧？佢話咧彼得咧係拉住耶穌噶去責備佢嚇。咁我諗咧彼得都好大膽啊！我相信咧聖經裏邊咧冇乜邊個咧夠膽去責備耶穌嚇。咁但係咧喺呢度咧这个彼得的反应，当他听到主耶稣说要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，会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弃绝，即是一切的很多的宗教领袖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第三天就是复活。彼得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呢？或者咧，佢唔能夠接受咧，佢哋所期待嘅尼賽亞，原來咧嚟到呢個世界上邊係要受苦，係要受死。而耶穌第二次嘅預告咧，就喺馬可福音嘅9:31。嗰陣時候咧，耶穌咧啱啱醫治咗咧一個被鬼附嘅一個嘅男孩子。咁咧，當耶穌醫治咗呢個男孩子之後咧，就教導佢哋嘅門徒，佢話咧，人子咧亦都將要被交在人嘅手嘅裏邊，佢哋要殺害佢，被殺之後咧，過咗三天咧，佢亦都係要復活。今次門徒有啲咩嘅反應啊？今次門徒咧，唔明白啊，但佢哋咧亦都唔夠膽問。但是他们私底下呢去彼此呢去争论谁为大。而第三次的预告呢，就在马可福音的10:33-34。那时候呢他们就快要上耶路撒冷。他说呢，人子呢在耶路撒冷呢将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。他们要戏弄他，唾沫抹在他的面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过了三日，他们就耶稣就要复活。而门徒今次又有什么反应？门徒的反应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完的一段的经文，就是呢当中呢雅各和约翰呢去求耶稣，求耶稣呢在他荣耀的时候呢赐给他们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一个呢是坐在耶稣的左边。 其实这里耶稣讲的是他的受苦，是他的复活。为什么这班门徒好像接收不到这样，好像听不明白，反而在那里争哪个是厉害的，应该坐在哪个位置，有争哪个是大一点。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争拗，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呢？会不会是他们很无知啊，如果是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这班门徒的无知？虽然这班门徒不明白，虽然这班门徒无知，但主耶稣呢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纠正他们，去教导他们。因为呢作为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呢，有一件事呢是很重要，他们也都要知道的，就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还有呢跟随门徒又是什么意思。一而再再而三，有时候我想呢这个都是我的写照。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很久啦，听过很多的道啦，查了很多的经啦，看了很多的属灵书籍，也都知道很多属灵的道理。但是呢上帝的说话呢，有时候呢我都好像不理解。很多时候我们听的一套，我们看的是一套，但我们所做的是另外一套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其实大家都听过很多次，大家呢都很熟悉。但是大家是不是真正的去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今天呢早上我们再讲多一次，看看大家呢会不会明白多一点，看看呢是今次再听多一次的时候呢，会不会带给我们有一小小的改变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心里面的渴求，有人渴求平安啦，身体平安啦，没病没痛啦，亦都呢有人去渴求呢他们的生活很平稳，无风无浪。亦都有人呢会渴求呢他们的子女有成，不会学坏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渴求呢都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呢，他们都有一个渴求。但一开始呢他没有正面的去求耶稣，他只不过呢跟耶稣讲，他说呢无论我求什么呢，希望呢你为我做。为什么他这么鬼鼠，为什么他不这么正，不够这么直接的跟耶稣讲，或者呢他们都很心虚，是吧，就是或者觉得自己所要求的或者都有些过分。所以呢耶稣问他说呢，你要我为你们作什么？意思是什么？你到底想要些什么呢？约翰和雅各呢就很勇敢，在众人的面前，有其他的门徒在这里，勇敢地跟耶稣说呢，我希望呢耶稣得荣耀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。这班的门徒呢都是犹太人，在他们犹太人成长的背景之下呢，他们一直呢都是渴望有一个有能力的尼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解决犹太人的困难。这些困难包括在政治上面的困难，在经济上面的困难，甚至在民族上面的困难。如果耶稣是尼赛亚的话，他都期待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能够建立这个尼赛亚的国度，成为君王，可以推翻罗马的政府。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跟着耶稣的，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跟着所说，当他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骑着一个驴子，很多人都唱和撒那和撒那，欢迎这个王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。很多人跟随耶稣有着不同的原因，有些人因为五饼二鱼有得吃，可以喂饱他们肚子去跟从耶稣。有些人呢或者是为了他有病，耶稣可以医治他，他可以跟从耶稣。 有些人或者为了一些的将来，一些的一官半职，好像这个雅各、约翰那样，他们去跟从耶稣。但是无论什么原因，这帮一直去跟从他的人，其实他们都是希望这个尼赛亚角度的降临。这个雅各和约翰都是不例外，他希望预先可以在耶稣里面拿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坐在耶稣的右边，坐在耶稣的左边。坐在耶稣的右边，坐在耶稣的左边是代表什么？可以代表一个尊贵的身份。如果你坐在皇帝的左边右边的时候，证明你的身份很尊贵。有时候拍照的时候都很多谢弟兄姊妹经常留中间的位置给牧师坐，让我们觉得我们都有一个尊贵的位置和你们一起的拍照。位置可以代表我们的身份，位置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权柄。除了君王之外，最大的权柄很可能就是在坐在他左边右边的两位。在神的角度的里面，这个雅各和约翰都有很大的野心。其他的门徒听到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其他那十个门徒听见之后呢，就很恼怒雅各和约翰，他们很不满，他们很生气。为什么他们这么生气？很可能他们都有同一的想法，其实他们都很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当他作王的时候，他们呢都很想好像雅各和约瑟的时候这样，很想做大佬。就算不想 做大佬，都很想他们可以有话事权，他们其他人都愿意的听他们所说的话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想增大，很多人都想话事，很多人呢都有我们的个人的意见，以致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有很多的冲突，有很多的纷争，有很多的妒忌。这班门徒呢也都是彼此的去争论应该是哪个坐在耶稣的左边，耶稣的右护边。一条的问题，一个的要求，引起门徒之间的地位之争，落入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试探里面。不知道大家呢怎样定义成功？我们怎样看我们自我的价值？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成功的标准呢都是用我们这个世代的标准去衡量。我们世代的标准呢是用人的地位，是用人的成就去厘定我们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有身份有地位我们才是大，我们呢好像国家元首啦，好像国家的领袖啦，好像公司的 CEO 啦，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啦，我们家的CEO 啦，他们呢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呢都很想话事。有一个的教育机构叫做 The School of Life， 是叫做人生学校。这个的机构呢是探讨各种人生的课题，好像我们的自我啦，我们的工作啦，我们的爱情啦。而这个创办人呢Alan D. Bottom 呢，希伦特波顿呢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叫做呢我爱身份地位。他说呢为什么人这么喜欢爱身份地位呢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自己的感官，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呢，很多时候都是过度的去依赖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以致导致呢我们有这个地位的焦虑status anxiety。 因为我们呢会担心呢无法去达到社会的定义的成功的标准，以致呢我们会丧失我们的尊严， 我们呢会失去别人对我们的尊重，我们会感到惭愧，我们呢会被忽略，甚至呢我们呢与其他的人呢会失去这个的连结。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呢，如果我有拥有这个地位，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呢，人家呢就会去爱我们，人家呢就会去尊重我们，我们呢就变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价值。地位和身份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爱这个身份，很喜欢爱这个地位。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身份，失去了我们的地位的时候，等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价值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他这本书所讲的说话。你的价值是什么呢？雅各和约翰所看他的价值又是什么呢？会不会也是这些身份，这些地位，以致让他们可以得到自我的价值，可以得到自我的满足？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有自我的价值，无论我们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，但是无论呢我们在哪里去找我们的自我价值呢，我们要去问我们所找的自我价值是一个真正的你，还是一个虚假的你。卢云神父，大家呢或者都是看过他的书，在近代呢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，是一个的作家，也是一个灵修的导师。他写了很多很多本的灵修的书籍。他的作品呢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，就是他能够在他这个灵修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心路历程呢，毫无保留，毫无掩饰的跟我们一起去分享。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几年呢，他辞退了他在哈佛大学教学的职分，去了加拿大黎明之家呢去服侍一班智障的人士。大家知不知道黎明之家在哪里？很近我们。黎明之家呢就是黎明之家呢就是 Richmond Hill， 恩街，是差不多这个恩和十九街的附近。咁咧，佢咧辞退咗佢嘅工作，嚟到服侍一班智障嘅人士。但系当佢嚟到加拿大服侍嘅时候咧，发觉到咧呢班人咧，原来好多人都唔识字，好多人都唔识睇书，所以佢以前嘅文章，佢以前嘅作品咧，对于呢班嘅人咧一啲影响都冇。之前佢有耶路大学去教书，在哈佛大学去教书，他每一次的教书，每一次的讲座都很多人去听，很多人去参加。但是当他在这个机构去服侍的时候，他可以接触的或者寥寥我几个人，或者寥寥我十个人。他的价值在哪里呢？当他没有了这个大学教授这个位份的时候，他有什么价值呢？在这个服侍的里面呢，他重新呢去探索他自己真正的价值，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他发觉到呢，他除了是一个脆弱的我之外呢，其实他什么都给不到这班智障的人士。除了主耶稣的爱之外呢，他的知识，他的学问，他的身份，他的地位，这班的智障人士一点都是跟他们没有关系。所以他知道，他发现到一件事，他说呢，上帝爱他呢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成就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身份。他忽然间呢在这个的机构服侍的时候，他发觉到呢，上帝爱他呢是由于上帝创造了他。在上帝爱的里面呢，耶稣救赎了他。 亦都拣选咗佢咧去传扬耶稣嘅爱、十字架嘅福音。原来佢嘅价值咧，系因为神嘅创造，系因为神嘅救赎，亦都系因为神嘅拣选去传扬耶稣嘅爱。其实我哋都系有好有价值嘅人，其实我们都是很伟大的。当上帝去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给了一个很尊贵的身份，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。就算我们的名字在我们未出世之前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面，我们的一个头发，我们一滴的眼泪，我们一举手一投足，神都是纪念在祂的册子上面。我们本来是很尊贵，我们本来是很伟大，但是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骄傲阻挡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伟大。耶稣怎样回答雅各和约翰的要求？他说，你知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不能够喝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不能够受？耶稣用了杯和洗去比喻他将要上耶路撒冷要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耶稣上十字架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为到人的罪去承担从神而来的刑罚，这个是上帝的旨意，而耶稣也都愿意的去遵行上帝这个的旨意。就算他知道要上这个十字架，要受苦，要受死，但是他都愿意。在这个客西马利园的祷告的里面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父啊，在你里面凡事都能，求你呢将这个杯去撤去，然而呢不是从我的意思，而是从你的意思。十字架这条的道路是上帝的旨意。耶稣虽然呢都很害怕，但是呢他最后呢都愿意的去信服上帝的旨意，去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我们能想得荣耀，在天国里面得荣耀呢，耶稣说呢，其实他们呢在十字架上面呢，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呢已经到了，即是说呢得荣耀呢就在十字架的上面。得荣耀呢不是高高在上坐一个位置的上面有什么身份，原来得荣耀的是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着上帝的荣耀。如果我们要得着上帝的荣耀，耶稣问这两位的兄弟，你愿不愿意饮我们的饮我的杯，愿不愿意这个受我的洗礼？这两个门徒，这两个弟兄怎样答？他们很爽快，他说我们可以。当他回答这个耶稣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但我最后呢，当这个福音书差不多完结，或者我们新约的圣经差不多完结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十一个门徒里面呢，雅各呢是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门徒，而约翰呢也是最后一个为耶稣殉道的门徒。他说，就算你们可以呢喝我的杯，受我的洗，但是呢你坐在我左边右边呢，我都不可以赐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，我没有能力去赐这个的位置给你。其实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，或者呢耶稣想问他们的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受苦，而是他想问他们的， 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求神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们很多的做事的方法，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的想法，将我们的 做事方法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带到天父的面前去祈求，去告诉神听，好像呢叫神呢proof 啦 ，stem 咗我哋嘅谂法啦 ，stand 我哋嘅意愿啦。但好多时候咧，我哋冇谂过，我哋嘅谂法、我哋嘅意愿、我哋嘅做法，系咪真系上帝嘅旨意咧？系咪真系上帝嘅心意咧？原来跟随耶稣嘅人咧，系要顺服上帝嘅旨意，系要将上帝嘅旨意放喺我哋心意嘅上边。耶稣同呢班嘅门徒对荣耀、对于价值观有唔同嘅理解、唔同嘅睇法，但系耶稣咧扭转咗世界嘅价值观啊！呢、这个世界嘅价值观咧都系影响紧跟从咗佢三年嘅门徒，系咪咧？耶稣咧同呢个外邦嘅君王系唔同嘅。外邦的君王呢是用由上而下的权力去治理人民，但是耶稣呢的服侍和他仆人的态度呢是他侍奉和领导的中心，他用服侍去建立他的地位，也都他用服侍去建立他的侍奉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性命，是为了要去救赎其他的人，去救赎世人。但是世人认为的荣耀，世人认为的成功，是一个向上爬的一个成功的标准。我们会争取名誉，我们会争取权力，我们会争取财富，我们会争取高位，我们会争取一些很华美的外表，我们会争取一些很大的场面，我们会争取很热闹，很多人我们就觉得很成功。但是耶稣教导我们另外一个成功的方程式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都要作你们的仆人，你们中间谁愿为首都要作众人的仆人。这个呢不是由上而下的领导方式，而是由上而下的一个的领导方式，是向下行走的一个领导方式。它的重点呢是要牺牲，它的重点呢是要服侍，不是争边个是大。其实我们呢，我们怎样能够做到别人的奴仆呢？我们真的要去谦卑。在今天呢这个自我主义膨胀的世代，我们都很强调我们的自我，很强调我们的自主。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讲嘢的，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呢批评，我们每个人呢就算没有岗位呢，我们都可以做领袖，我们都可以讲很大声的说话。所以无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有没有岗位，我们有没有岗位侍奉，或者我们有岗位的侍奉，就算我们是领袖或者我们不是领袖，我们都是需要去学习谦卑和顺服，作为这个众人的仆人。其实呢，谦卑和顺服呢，你觉得呢是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？我们很自然呢就会好顺服，我哋好自然咧就好谦卑。其实喺我哋呢个世代嘅里边咧，谦卑顺同埋顺服咧，唔系一件自然嘅事嘅。系因为咧，佢同我哋嘅价值观咧，系同我哋呢个社会啊，我哋生存嘅环境嘅里边咧，其实系格格不入嘅。所以我哋咧谦卑，我哋嘅顺服咧系唔容易嘅。 虽然是不自然，虽然是不容易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谦卑和信服原来是上帝的 design， 是上帝的设定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有一首的诗歌，这首的诗歌是一首基督颂，是赞颂耶稣基督的一首的诗歌。他说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去谦卑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谦卑和顺服在这首的诗歌的里面彻底的流露了出来。他反倒虚己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，愿意成为一个奴仆，愿意成为一个卑微，愿意的去信服，以至于死，到死他都愿意这个信服，愿意这个谦卑。信服有时候开始我们时候很简单很容易，是不是？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信服，但要我们持续的去信服，在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在我们的团队的里面，或者在用人与人相处的里面，或者我们被人或者用一些不好的眼光看你，不好的态度看你的时候，我们还愿不愿意去谦卑？我们还愿不愿意去信服？耶稣基督呢，受人鞭打，受人唾骂，甚至以至于死，他都愿意谦卑，也都愿意去信服，愿意行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。跟随耶稣的人呢，他会将服侍放在身份的上面。谦卑呢，其实不单止一个态度，不是我们好像很谦卑啊，很有礼貌啊，我们就是谦卑。原来谦卑是一个实际的行动，是一个生命的流露。正如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图画的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正的谦卑。耶稣愿意放下他的身段为门徒洗脚的。这个行动呢，给了我们一个榜样。耶稣出生当时的社会呢，是一个没有沥青地的一个的社会。他们呢周围呢都很多的泥地啦，或者呢都很多的沙地。他们所穿的鞋呢都不是好像我们所穿的皮鞋，好像遮风挡雨，是吧？他们所穿的是一些草鞋。当他们行在这些泥泞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脚呢都是很邋遢的。所以他们入屋之前，他们都要去洗干净他的脚，他们才去入屋。而为这个客人洗脚这个职责，就是放在这些仆人的身份，仆人的责任的里面。仆人呢，在当时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，是不是？连门徒耶稣是他们的师傅，他们相信都不愿意去洗耶稣的脚，但是耶稣是他们的老师，他都愿意的脱去他的衣服，将一条毛巾出在他的腰间的里面，跪在地下，去为这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的洗脚。不单止为他们的洗脚，他们用他束在腰里面的毛巾拿出来去抹干他们的脚。主耶稣这个服侍，这个榜样呢，充分了表现了他的谦卑，也都让我们看到呢，原来侍奉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。如果我们个人的喜好，我们愿不愿意帮人洗脚？我相信我们不会愿意。我们愿不愿意跪在人的面前帮人抹脚？相信我们不愿意。 所以侍奉服侍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，而这个服侍亦都不是因为我们要去完成一件事所以我们就去侍奉。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呢都很懂做事，我们都有很高的办事能力，就算我们办事能力不高，如果我们愿意去学习，我们有很多经验的时候，我们累积了这个经验，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服侍呢不是我们要去完成一件的事情，在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，原来服侍呢是一个生命的流露。你是一个什么的人呢？你的表现呢就是你的服侍。耶稣说呢，我是你的主，是十四节，是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呢也都应该要彼此去洗脚。耶稣给我们一个的榜样，是叫我们照住他这个榜样去做。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有责任去侍奉，同埋我哋甘心乐意去侍奉咧，其实我觉得有好大嘅分别吓。就正如咧，耶稣教导我哋咧，如果有人勉强你去行一里路啊，你要点啊？帮佢行第二里路。第一里路系你嘅责任，系你应该做嘅嘢。但系第二里路咧，第二里路系你甘心情愿要去做嘅，从心去做嘅。原来因为责任去做的，原来有很大的天渊之别。如果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去侍奉人，去侍奉神的时候，原来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真正的爱，真正的牺牲。我还有两张的 slide 的，在耶稣继续在约翰福音去讲，他说当耶稣洗完脚之后，他就穿着他的衣服，就坐在那里跟那些门徒说什么，跟门徒说你们我所做的你们明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你们明不明白，我为门徒洗脚，你明唔明白点解我会咁做？如果你哋明白咧，你哋都要咁做喎。你哋应该咧彼此嘅去洗脚喎，彼此嘅去谦卑嘅服侍喎，唔好分大同埋细喎，唔好分有知识同埋冇知识喎，唔好分有能力同埋冇能力喎，要去彼此嘅谦卑，彼此嘅去服侍。你哋明唔明白？讲完呢天道，大家明唔明白？耶稣呢其实问我们明不明白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。耶稣呢很直接的话给我们听，如果有人来跟从我呢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什么叫做舍己？舍己即是放下我们的自己，否定我们的自己，否定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学习的那套的想法，那套的做法，放低我们的习惯，放低我们的模式，放低我们的个性，放低我们的老我。因为呢这些东西呢有时候都会阻挡我们去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的自我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看我们的自我高过上帝的旨意，会阻碍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去放低，要去放下，跟着呢我们要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十字架意味着什么？十字架意味着牺牲，十字架意味着流血，十字架意味着受苦，十字架意味着要付出代价。你们不需要去背负其他人的十字架， 你只要需要去背负你哋自己嘅十字架就得，好嘛？你明唔明白？你明唔明白耶稣点解为门徒洗脚啊？你明唔明白咧？跟随耶稣嘅意思系咩嘢？如果你哋明白嘅话，你哋愿唔愿意去做？你愿唔愿意放下你嘅身段，放下你嘅自我，放下你嘅批评，去背起你哋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随耶稣，谦卑嘅去彼此服侍？你哋愿唔愿意呢？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。我天上父亲，你知道谦卑、舍己、顺服呢啲嘅功课都好难去学。虽然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好明白，但系咧我哋都好难系做得到。但好多谢你主耶稣，因为你咧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。当我哋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，当我哋继续去探索我哋自我嘅价值，我哋嘅过程嘅里边咧，让我哋能够继续去学习。到到有一日，我哋真系去明白。明白点解你为我哋去钉喺十字架上边，明白点解你愿意嘅去为门徒洗脚，让我哋都愿意嘅去谦卑去服侍我哋周围嘅人，顺服你喺我哋生命当中嘅旨意。我哋祷告系奉我哋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，阿门。